我很不会说话，但我很实在。这是一个交换真心的节目。你好，我是 Nick 吴喵。
哦，兄弟。
Hello, guys, 欢迎来到吴喵的备忘录。星期一的一大早，你还好吗？大家早安。好的，这个星期你们过得如何呢？这个星期呢，我觉得我都没看到什么好看的书。这个星期我压力太大了，所以我一直都沉浸在想要把工作做完的心情里面。然后这个星期也是第一个星期跟新的小帮手，就是我们的梦编上手这样的。也其实以后我们有一个梦编了，然后我也很积极的在做公版啊，在思考怎么样跟他做一个工作上的交接，在升公司的 SOP。然后我也在想我们的周边的事情很积极的在推进，然后也很积极的在做一些比如说赖贴图的规划等等。反正就是突然间有蛮多这种事务上或者说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一直以来应该要完成的事，你看死不做吧，就低到最后一刻吧，你看好了吧，现在全部事情都挤在一起了，活该嘛，对不对？所以就压力稍微大一点点。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星期也在忙下个礼拜要去中游做讲课的事。没错，你们没有听错，我要去当讲师了。这样，那至于详细是讲什么内容，应该是不太能够在这边分享的。但是确定是有这样的一个资历，这样，然后他们还会给我一个讲师的聘用书的样子，这样就是一个蛮正式的规格啦。那我记得中友好像是国家级的，还是他们已经变成私人机构了 ？Whatever， 但中友毕竟中友、欸，就我真的有生之年没有想过我可以去中游当讲师，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像越级打怪，就还没有去大，虽然我有去过大学里面演讲，但是我心愿应该比较像是回大学教书吧，如果可以的话。但因为我记得回大学教书是要念完研究所的，你必须要有硕士学位你才能够回去开课，所以我本来想说这辈子大概就没什么机会回去教书了。哎，反正看到那些死小孩，想说反正如果在台上讲课然后下面睡成一片，我也会蛮心寒的，所以不如就算了。那所以这一次接到中游的这个邀请真的是蛮感动的，有一种哇，我每个月都在挑战自己。我上一个月才去国际书展演讲，然后下一个月马上就去中游当讲师，那接下来要怎样，要出书了吗？不要乱许愿，不要乱许愿。反正我这个星期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充实，那压力也非常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本周的团购环节。没错啦，没错啦，这个东西啊我已经试用了非常非常久，而且我收到他们家的邀请非常感动，因为我认真真的以为这一家的陶瓷刮痧板，陶瓷的哦，只会邀约像艾丽莎莎或者是像那种韩系美妆部落客，我以为他们只会邀请那样子的人而已，所以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是他们的邀请名单之一。然后我收到他们的团购邀请的时候，我马上就我要，而且他们家有出一个新的眼膜的产品，我那时候光看广告我就超心动，我就问他说那个眼膜我可不可以也加入这一次的团购，他们说那个眼膜产品还太新了，就没有量给我团购，那如果要的话下次可以考虑看看，所以 Nico 我再帮你们争取，你知道吗，这家的东西真的都是在我的猎物名单之内。韩国基本上讲身体管理讲脸部管理，你讲韩国第二没人敢讲第一了，因为韩国真的很重视这方面的东西，他们非常理解自己打理外在一定是好过于打理内在。我不是说韩国人笨啦，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很要求，因为真的他们的内在已经比无可比了。你们想想看韩国的那个压力，然后他们如果考试然后没有进到前三强还是前十强的企业，他们接下来要找工作就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的大学毕业生其实压力都超级大，因为你等于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之后你就要进入企业考试，就要进入面试。我记得日本也是这样子的文化结构，反正就压力非常大，跟台湾这个就比较不太一样。这样台湾我们还有一个大学到就业中间的 gap 年可以选择，可他们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真的文化风气有差，所以我觉得生活在台湾其实还是蛮好的，虽然我们压力没有人家大，赚的没有人家多，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生活品质，我们没有压力大到像他们韩国很动不动就秃头这样很可怕。那个你们如果去喜欢的话可以去找一个叫做纳豆奶奶的频道，上面讲很多这一类的资讯，我蛮喜欢看他的频道的。Anyway 扯远了，今天要来聊这个陶瓷刮痧板。那基本上我是靠着这一块东西度过我这一整个月，包含从 书展前我就收到了，然后从书展那时候我就一直在使用这块刮痧板，到现在我可以真的很认真的推荐给大家。但是啊，那时候我的心野心是想要在书展前的时候把我的小腿刮得跟竹竿一样，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一来是我也没有很认真天天刮，但是二来是呢，刮小腿啊，就是一个蛮痛的事情，就是你要刮到它真的有效，能够水肿，你要天天刮，然后你要刮到蛮深的地方，然后手法也要对等等，所以我就觉得哇，好麻烦啊。所以最多我用它的时候呢，是在刮我的肩颈，然后我最常就是把它放在我的电脑桌旁边。这一块板子上面呢，有两边是牙齿状的，那它的牙齿状有分比较粗的牙齿跟比较细的牙齿，然后它另外两边呢，一边是爱心型的头，这个叫爱心头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像吸血鬼一样的小尖齿。这个设计都是有道理的，就是它的四个边四个面都可以用。然后我先说我自己的用法呢，是我会把这个比较粗的小牙齿，可是它的坡形比较没那么凹，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比较贴合我的小腿肚。但是在官网上是说这边是适合用在胸部，然后另外这一边呢比较粗的大牙齿，但是它比较凹，这边他们是说可以用在头皮跟腹部，可是我按摩头皮我也会用小牙齿这边，所以本质上来说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哪一个东西贴合你自己身体的那一块就可以。所以我最常用的是小牙齿这边，因为它的幅度真的太适合人体的那个桶状形。桶状形可以这样讲吗？那如果我今天要按一些比较深的地方，比如说像这个锁骨啊，或者是我想要按小腿肚很用力的把它按进去啊，我就会用吸血鬼牙齿这边，因为它可以按的比较深嘛。然后这个真的是有按到点上，我跟你们讲真的是按到点上，每一个这样压进去哦，都超舒服，而且它是陶瓷的，所以比较不会刮伤身体。有的时候如果你买那种像陶瓷板，我自己这种刮痧板我自己有两三块，一块是木头的，一块是水晶的，然后我发现那块木头的如果你用的润滑没有再油一点点的话，就稍微再滋润一点，不然木头的其实很容易会刮出血来，就是刮到有点淤血那种感觉，那我觉得那个其实都有点受伤了。自己刮的话千万不要刮到那样。那民俗疗法我就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了，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这种陶瓷啊或者是水晶啊那种板子，其实是真的对皮肤比较好一点啦。那这种刮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单纯纯刮，如果你只是按摩，像这样子就是按摩只是把它放在脖子上这样轻轻撸的话就还好，可是如果今天你是要按小腿按身体，你是真的认真要在那边来回搓的那种，你就一定要搭配按摩的润滑剂。那这次开团他们有分享两款的按摩霜给我，也是他们家的，然后这两款按摩霜我超级推荐大家就是各带一款回去，一款是否夏天，一款是否冬天。它这个夏天用的凝胶啊，冰镇感蛮凉的，你插上去之后就算你没有按摩，你把它当一个消暑道具也是可以。不是夏天有时候你走在路上脖子后面会很热吗？甚至有人会中暑，你就插一点点这个在脖子后面这边，马上沁凉起来，那个凉感是很瞬间的凉。不像那种湿纸巾，有些凉感湿纸巾敷上去不是也会超级凉的吗？这个比那个再些少一点点而已，就真的是很凉。然后他们在官网上还有做过测验，是如果你拿那个热感的去测啊，擦过的地方真的会没有那个热度，所以这玩意儿真的太烧了。夏天你们知道七八月要来了，那个时候我自己会囤两条。就是我真的很怕热，然后我们家又是很闷没有窗户的地方，像这种时候我觉得开冷气是一招，但是用这个可以抵挡万一你去到没有冷气的地方，或是像我不喜欢开冷气，万一真的很热怎么办，我就会用这种东西。然后它也是按了之后呢，就是擦了之后呢，你可以搭配那个陶瓷的刮痧板，可以增加血液循环。我自己喜欢它的设计是它的头是可以做 on 跟 off 的，在旋转头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它的那个头可以直接这样撸在上面，撸在你的皮肤上，所以它整个是做一体成型，你不用担心它会割得到处都是。它的包装设计也做得超级好。除此之外，嘿，还有除此之外，它的味道也非常香，它是一个薄荷的香气， 薄荷，然后带一点点淡淡的肥皂皂感，嗯，不过偏薄荷多一点点，所以非常适合夏天。那另外还有一款呢，是我觉得手脚冰冷的人，还有睡不着的人、睡不好的人一定要带，这个我一定会买一罐放在我妈家，就是我妈也可以用，我自己也可以用。这一款油我太推荐了。好，不要听到油就害怕，我知道我是一个很爱用油保养的人，但是身体油我也是有在关注。然后这一款身体油它的香味，首先是香味，身体油你会看两个东西嘛，要嘛香味要嘛吸收度，这一款的香味超级棒，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木质调，可是它的香味又不会香到说让你旁边的人会睡不着，甚至有些东西太香你不是晚上会睡不好吗？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香味就是仅此于你淡淡的闻到，你身边的人是闻不到的。然后呢，它的香味前味是扁柏、尤加利叶跟雪松，最后留下来才有淡淡的快木香，标标准准木质调，然后不是那种很 man 的木质调。它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去走在森林里面，然后是清晨的森林，可能刚下过雨的森林，有一点淡淡的雨香跟清香，然后有阳光轻轻的洒下来，这样很舒服。真的就是你在睡前用这个东西按摩啊，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了睡觉才按摩，还是为了按摩才想睡觉，反正就是一个很舒服让你睡前放松的一个仪式。那除此之外我们要讲吸收度嘛，因为最害怕的就是弄得整腿油油的，身体油油的，很难睡觉，对不对？这个完全不会，它是真的不油腻。我手上所有的油，所有的保养油，包含角鲨，包含之前有的 Myth 等等的，这一款油是最不油的，最快吸收的。我甚至是可以直接就是把它当成那种指缘油或是保养油，这样就是把它直接这样擦在手上，我现在就直接擦给你们看，然后完全不会油腻。在工作中直接放在我的电脑桌旁边，我直接把它当护手霜在用，甚至比护手霜还好用。因为霜类的保养滋润度绝对不会比油多，油是所有的质地里面最保湿的一种质地，它是绝对不会让水跑出去，擦完马上吸收。可能你们透过镜头是看不太出来，但是我这边就是真的已经吸收了，就是这样搓一搓，讲了两句话就没了。然后香味真的好舒服，就我甚至觉得它可以再香一点点的那种味，那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会干扰到你的工作，甚至不会干扰到你那一天的香水，如果你是把它当就是保养的油做的话啦，非常棒的一款油脂啊，真的求你们了。如果你们不买刮痧板，你们至少要试试看这一瓶油，这瓶油就是真的这么棒真的很喜欢，然后我真的会囤的这款油。我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个压头或者什么的，因为我每次在倒这个油的时候都觉得有点倒不太出来，可能他们觉得不需要用到这么多吧，但我就是因为我是干肌，所以我会想要多一点点，然后我每次都在倒的时候我都有点在想要唱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more 那个语气跟那首歌想传达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但总之这瓶油就是这么棒。然后这次开团呢是从星期二开始，然后为期一个星期，然后据说呢每一个组合最多一个人只能买五组，然后除了是这样子以外，我的价格也是比韩国更便宜的价格。那在包装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讲到，是身体的去角质棉片。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用脸部的去角质棉片，那个东西在韩国现在非常非常红嘛，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耳闻吧。然后去角质这件事情真的是天天去，你可以帮助你的脸比较服帖。这一款身体棉片它是只能否身体的哦。对了，今天这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用在脸上，包含我们的刮痧板，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网络上，很多网美在介绍这款刮痧板的时候几乎都用到脸上去，但千万不要，它只能用到下颚线，最多就是用到这里，但甚至我觉得到这里都不是很服帖，因为它这边就是爱心型的，这边那个爱心的凹的地方太凹了，我觉得顶多在就是咬合肌到耳朵后面，顶多到这边可以吧，但是到这边来我觉得就不太符合这个脸部的凹了，会太接近喉咙，所以建议是不要。你们就是按头皮可以，按脖子、颈部、按锁骨、腋下、手臂、肚子、胸部、大腿、小腿 这些地方都可以，可是就是不要按到脸部，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齿跟这些锯齿状这些地方按脸部的话，会对脸部的肌肤太强烈，比较容易受伤。因为大家挤过痘痘就知道嘛，如果你是挤背的痘痘或是挤手臂的痘痘，怎么压其实都不太容易受伤，可是脸部的话你只要稍微轻压一下，那个就容易有痘疤了。所以脸皮是真的比较薄一点点，我现在不是在讲干话，是真的脸皮比较薄，其他地方的皮肤比较厚，所以其他地方的皮肤是可以用这个刮的。如果你们要脸部的刮痧板的话，我之后再去争取看看，他们还有另外一款是脸部的刮痧板，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否身体那种长期久坐的啦，然后长期久站的啦，很容易小腿水肿，很容易肩颈酸痛，这个真的你们真的需要，因为我真的好需要。然后我自己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整天坐久了，然后回到床上的时候我都觉得小腿很紧，按一按真的比较好睡，我是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的。然后这次开团呢，我自己也是要补，我自己要补一瓶油，我自己要补这个凝胶，然后我也想要再买一组给我自己的妈妈，然后可能甚至也会想要买这个东西送朋友，因为我知道我有太多朋友需要这个玩意儿了，一堆都是自媒体，大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面，然后每个人都需要消水肿，这真的，这真的现代人文明病，每个人真的都必备的一个武器，放在包里可能还可以防身，这真的不是讲干话啊，真的不是。然后公司家里我觉得真的都可以各备一组，你平常在公司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刮一刮肩颈，有没有低头低久了，哦天哪我现在这样按好舒服哦，低头低久啦，然后按按后面啊，真的就比较不会觉得人生那么忧郁吧。真心喜欢，好好不好，就是推荐给大家了，不然我也不会苦口婆心讲了这么久，就为了讲这个玩意儿。星期二开团陶瓷刮痧板大推荐。好，那么讲到这里，我又说了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压力比较大，所以没看什么书，所以我看了一本叫做《成就不了大人物的我们决定成为简单的人》。哦，还有我还有看那个药师少女的呢喃，那本是轻小说，也有漫画也有动画，可是漫画动画的进度现在顶多到第三集的后面，第四集的开始吧，小说目前到第十二集，所以你就知道我简直像是开了外挂一样疯狂的一直看，我现在已经看到第五集了，好好看。我跟你说药屋少女的呢喃真的是我继小书痴之后看过最好看的小说，可能没有之一咯，这种轻小说这种轻小说。因为如果说全职读者或者是我独自升级那种比较王道系的比较龙傲天的，先撇除那种不讲的话，我觉得药屋少女的呢喃有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就你要把它放在爱情戏吗又不太算，虽然它里面是有一些姨母笑的桥段，但又没有那么甜，可是你要把它放在推理戏吗，它又没有很完全的在推理某一件事情，它都是很多很多你看过的小细节集合起来会变成一个大事件，然后让你后回去前面说哇原来前面的那些小事件都是有理由的，都串起来的，它就像在包粽子，一颗一颗的粽子都是一个一个的事件，然后整串拎起来你才会发现哇是同一串粽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他在看的过程中每一集都是一个惊喜，好好看，小说超好看。可是漫画如果你忍得了的话，你看漫画会更有画面，那我因为我是一个看小说会有画面的人，所以对我来说看小说很好看，但我就不确定有没有人是那种看文字没有画面的，可能就会比较推荐你等漫画，对，因为我觉得漫画也画得非常非常棒。惨了，是不是又要收了？我又要收了吗？怎么还没买房子之前，还没买书柜之前，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们都要买电子书，然后我自己在收实体漫画，这样对吗？好啦，不管了，反正总而言之，之总而言，我们先来讲这一本《成不了大人物的我们决定成为简单的人》。这本很简单就看完了，然后是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做何安，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部落客，同时间 Instagrammer 跟 YouTuber， 反正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人出来写的一本书。那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是我给他的评价，虽然我有挂推荐啊，我有挂那个推荐人，但我给他的评价其实有一点点微妙。 那个微妙的感觉哦，我可以告诉你们是什么样的 feel。 这个微妙的感觉就是，本来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很烂的书，就是很无聊的书，也不烂，就是无聊，就是上面写的东西我都知道，如果你有一点阅读习惯的话，你也会觉得上面写了一堆废话可是你认真想想，这本书就不是写给我这种人看的，它不是写给我这种已经知道人生目标在哪里，已经都知道这些东西在哪里的人看的。于是我换位思考想一下，这本书可以给谁看呢？它虽然里面写的东西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可是如果这本书我是在20岁的时候看到的话，我会觉得这本书写得很棒。这就是阅读的心境吧，也是我最近在练习的事情。就有些东西有些书我觉得很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想，换一个人想，换一个思维去想，也许这本书就变得很棒。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某些事情，有些人讨厌某些事情，你的蜜糖我的毒药造成这样的状况，很可能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不足，我们的岁数年龄不一样，我们看的东西不一样所导致的结果嘛。所以我后来在用这样的思维去想这本书，我突然就觉得好像可以推荐一下了。那我先跟大家聊聊这本书的目录。它的目录是一点钱就能生活并活出自我，第二章是磨练生活自给自足的技能让人生更丰足，第三章是辞掉不想做的工作让生活更快乐，第四章是储蓄让你成为理想的自己。所以听起来很像是一本成人生成功理财哲学书。对，然后他们里面讲的东西呢，就是尽可能的不花钱。对，他们的物欲已经低到哪怕是旅行，然后去便利商店买一杯咖啡，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所有的东西他们能自己做就自己做，三餐尽量自己煮，然后甚至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礼拜一就一次都备个午餐这样子，从礼拜一的餐点备到礼拜五的餐点，因为你一次煮大量，然后都煮一样，你就不用一直在那边思考你午餐晚餐要吃什么，反正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会把餐都备好，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再换一点花样，然后准备一点仪式感，在家弄成小餐厅，把生活弄得很好，打理得很好。他们会花钱去买一些很精致的盘子，可是也没有到非常贵，就是那种手工盘子，可能200多块一个，我们家也有那种就拍照用很漂亮的盘子，然后一些比较好的餐具，把家里就打理得好好的，礼拜六礼拜天就好好的把自己的家弄成像小餐厅那样子，也不用出门去跑泡咖什么，没有泡咖，在他家里就住在咖啡厅里面，你就不用泡咖了。然后他们呢不买植物，因为这我很惊讶，就是他们不买那种永生植物，像我的那种观叶植物，他们宁愿去买那种剪下来的枝芽，然后剪一个可以插一个月，这样他每个月就可以换，他们就可以一直换心情，一直换家里的装饰啊，这每一个人选择不一样啦。对，所以他们对于花钱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逻辑，所以他们就是在告诉你说怎么样用最少的钱然后做到最大的满足。那甚至里面呢我学到了的事情呢，就是不一定要花钱才能得到幸福。对于我来说，其实他的思维跟我在经营 YouTuber 很像，就是我在做 YouTube 我在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你要快点红啊，你怎么不快点红啊等等的那些字句，我会这么的反感，我印象这么深刻，是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要的。然后作者其实很明白的在讲说很多人听到他在极简会认为他的生活很简陋，就是简单跟简陋他要强调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很清楚知道他自己在干嘛，然后他也知道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的有野心，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制定下一个离职的 deadline， 然后在那之前呢你就是好好的把钱存下来，然后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做自己讨厌的事情，不要用讨厌的工作去赚钱，不要用讨厌的工作去生活，你才有可能做得快乐做得长久。然后以作者来说呢，他的就是经营部落格，然后他觉得所有人无论是任何人，你在经营的工作的同时你都要经营一个副业，那个副业就是可以让你的正职赶快脱离你不想要做的工作去做你想做的工作的关键。那你要去思考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才是重点。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要买一张沙发，那张沙发带给你的理由是什么？你想买那张沙发的理由是什么？可能 maybe 你想要的是一个很 chill 很舒适的客厅，去享受那个客厅。那一定要那张沙发才能让你享受舒适吗？可能买了那张沙发之后会增加你打扫上的困扰啊， 所以也许你要的不是一张沙发，你要的是一个舒适的生活。那你要怎么样去达到那个舒适的生活，利用不消费的方式去达到那个舒适的生活，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讲的事情。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有生之年我很难办到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他说的价值观我都可以认同。比如说他认为不需要赚太多的钱也没有关系，就当然钱越多越好嘛，就是钱你赚越多越好嘛，这件事情是没有争执的，钱越多越好嘛。可是如果今天能够不花钱，因为你的物质欲望降低了，所以你好像也不需要赚到那么多钱，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压力。你只要在无压力的状态下能够赚到50、100，那可能就可以过今天的生活，哎，就好啦。就是他把人生过得很简单，很简单就能达到那个水平线。我觉得我在经营自媒体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把我的自媒体经营得很佛系，很简单，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只要这样经营到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我知道再上去是什么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不想要为了流量，为了名气，为了我不知道粉丝那些东西去烦恼，因为你大了之后你可能就会有接洽更多的厂商之类的。我现在做到这样子，我厂商已经快接不完了，而且我做到这样子我才有资格去挑，我还有资格去挑厂商，这才是厉害的本事吧。如果今天我做大我有挑厂商，那没有问题嘛。可是如果今天这样我还能挑厂商这才是厉害吧。反正我可以理解这本作者想讲的事情啦，不过不得不说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停留在很浅的一些观念。比如说他认为一定要有储蓄才能够有自由，真的是废话你要有储蓄才能够有你理想的人生，理所当然，这样我也知道，这样就所以就是蛮多，虽然是废话但是是有道理的废话。如果20岁早点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可能会活得比现在更再滋润一点点，因为我确实是蛮爱花钱的。然后再想想我有没有可能做到像作者里面说的那样子，就是完全都没有零物欲，不可能。这样我是一个这么爱买东西的人，还这么爱劝大家买东西的人，因为我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我会去想要追求在好生活、舒服的生活跟赚钱中间取得平衡。我是一个比较这样子的人，就是知道自己的水面在哪里，然后想要往哪里去，我知道那个生活什么样子。我没有办法接受家里的网络只用比如说多少的 WiFi， 这样很低很低的 WiFi， 网速很慢，这样不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过那样子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像作者这样子已经近乎老人家了。我真的觉得这个生活如果是我今天在60岁80岁的话，我可以这样没有问题，什么都自己做，然后网络也不用用太好的，然后可能也甚至连游戏，然后他说游戏可以自己做，我想说啊，游戏自己做，然后他的游戏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他的游戏就是给自己任务，比如说我今天要去某一个公园买一杯咖啡，然后在另外一个公园坐下来好好的看看路人，然后好好的野餐，这样这是他的游戏。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之后，我就说大哥你应该没有玩过游戏吧这不是游戏这顶多叫做一个下午的 chill 但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给我自己任务，因为你待在家里面太久了，没有跟人接触，尤其是像我这种单干工作室没有跟人接触的状态下，你会忘记怎么跟人接触。所以刚开始我也是逼迫自己每一个礼拜要有一天去101去感受一下人潮，不然会很害怕跟人群接触啊，这是真的哦。就是我知道大家比较难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你久没跟人接触了，你会忘记怎么在人群里面移动，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啦。所以这本书推不推荐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阅读的书籍，甚至我可以现在翻给你们看它的排版，它是下面有一大片空的排版，大概是目测5公分这么厚的排版，所以它排版其实非常非常松哦。然后行距也是 1.5 的行距，非常非常松哦。然后就是写的非常非常口语哦，所以也好像就我今天要如果真的要我摘要什么重点出来跟大家分享，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困难，因为他写的真的太口语了，他没有任何的漂亮的金句，作者不是这个风格。他自己也讲了，他本来觉得说应该是自己写部落格的人可以靠写书可以靠写作 混口饭吃，但他后来自认自己文笔不好，他文笔真的不好。对，哎，这不是我讲的，这作者自己讲的，就是他的文笔真的不是那种大文豪式的那种东西，他真的就是我现在在跟你讲话的这种感觉，嘿，一模一样，他就只是不会那么像我一样那么会讲干话而已，他其实 就是一个感觉出来很木讷很老实然后很温吞也很朴实的一个男子，然后娶了一个跟他一样的老婆，两个人踏踏实实的过小日子。嗯，不过他的踏实过小日子也让他有1000万人次了不起成不了大人物的我们的部落格，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厉害，其实他非常非常有人气 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会经营生活的人，然后他的生活方式其实让很多人向往，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追求名啊利啊车啊房啊，然后被那些房贷车贷名啊利的伴随而来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嘛。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车我没有房，然后我也不去追求很大的名次很大很大的流量，因为我知道我想要追求的是喜欢我的人，真正喜欢我的人，然后真正懂我的人就好了。这是做自媒体的初心，不是吗？作者也认为，这不就是人生的初心吗？回到最根本来说，人在做生活，在做工作，我们只是为了混口饭吃。那在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的前提之下，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你的人生才有办法是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呢？他觉得，你只要三餐有饭吃，简简单单过日子，假日的时候跟老婆出去散散步就好了。然后他们有存款，他们没有保险，只有简单保了一个寿险的样子，没有额外的开销，因为也不太旅行。他们旅行是一个奢侈的行为，他们唯一会不省钱的地方就是投资自己。但他们认为投资自己，哪怕你是买书而已，你都要先确保这个投资是有回馈是有回报的。如果说你今天无止境的买书，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书到时候可不可以转换成现金流回来你身上，那你就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就不要把这个钱花在上面。所以他们的用钱是真的很精准，我不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其实我觉得他们用钱的方式很精准。一般人包括我都没有办法把钱用到这么精准，我反而是属于那种赚很多钱然后想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也没有到这么夸张啦， 但就是我基本上蛮大手大脚的，这样就是小东西我都毫不犹豫就买了，这样就是对自己啊这种压力的小东西啊，或者是这种香氛舒压的东西啊，我是不会省的，因为我知道保养好自己然后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出去外面就是一个形象，那我需要这件事。甚至他老婆买衣服啊，他只会简单的制装费，他们有一笔制装费，可是那笔制装费是for他老婆买衣服的。那他里面关于衣服的一个篇章我觉得印象也蛮深刻的，是他把他所有衣服都丢掉。当他体会他到他想要过这种就是简单生活的时候，这个男主人呢，他把他所有衣服不喜欢的衣服都丢掉，他的衣柜里面只有13件衣服，可是这13件衣服是他精选下来，而且是他真的很爱穿然后也真的喜欢穿的东西。所以你要说这本书有没有极简的味道，当然有，这本书其实就在讲极简。极简生活之下，当你没有过度开销，你也不需要赚太多的时候，你的比例的问题。然后里面还有讲到比较，上一本书的逆习惯，我们讲到比较可以为你带来竞争跟成长的动力。这本书在讲比较，它告诉你比较的事情呢，会让你陷入一个不愉快的感觉。因为如果今天你赚500万，然后你另外一个朋友赚 like 600万，那你就觉得哦，他赚的比我多哎什么的。可是如果今天你赚400万，你另外一个朋友赚300万，你会有点沾沾自喜吧？你会觉得哎，我多他100万哎，可是明明，如果你跟你自己比的话，你少赚了100万哎。他就是要点出这件事情。但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逆思维的做法。没错，这个比较的不舒服来其有自，但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脱离这个不舒服，所以我们才会有往前进的动力，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太早啊，给小孩子看到这本书，或是20-30岁的小朋友看到这本书的话，会有一点点丧失斗志。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啦。就像我很早以前我就已经认清我不想要 台湾的媒体跟在我后面整天到晚揭露我的隐私，所以我对于爬上高峰当个有名的人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欲望，但与此同时我又很想要帮助人，影响人，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才会这么任性的把自己的触及率跟就是自媒体的经营的控制在一个很舒服然后又不会太压力过度的状态下，所以这一方面我才会说我很认同这个作者在这方面的东西。他对于金钱的观念其实跟我很像，不是花钱的这一块，反而是省钱的这一块。然后用钱上我自己觉得我是对我自己蛮大方的，那是因为我还有面对观众的需求，我有拍照的需求，我有道具的需求。如果今天我跟他一样很单纯的就是一个部落客，或是我可能靠文字纯文字生活而不是用影片或是图片来做创作的话，也许我的开销也会小那么一点点一丢丢吧，因为我不需要再顾太多的东西嘛。那应该很难啦，我的个性就不会让自己邋遢到哪里去，因为好不容易把我自己弄成这样，然后我再把我自己邋遢回去，不对吧？你们也看过我以前长什么样子吧，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好看很多哦，不止很多吧，就是整个精气神啊还有自信度啊就是已经都到一个新的 level 了，我自己觉得啦，而且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好。所以我认为这本书他很简单的告诉你富足的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那你们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富足是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 level 可以让你富足。像我现在觉得只要半夜跟老公去散散步啊，晚上回来喝杯小啤酒啊，我们两个 share 啦，没有很多啦，如果营养师在听的话不要激动，不要杀来我家，嘿，就是就是喝个小啤酒啊，靠在一起看个剧啊，蹭一蹭啊，聊聊今天彼此发生的事啊，我觉得这样就对我来说很富足了，这就是我的小幸福，然后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就很开心了。那在工作上我就会逼迫自己不要在原地踏步嘛，想办法做一点突破啊，赔钱了也没关系啊，虽然这句话不能让老公听到啊，就是就是赔钱也没关系，就是想要做一些分享给你们的事情，然后如果能够影响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啊，帮助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富足，这就是我认为一个自媒体应该要做到的事情，而不是想办法赚更多的钱然后让自己更红，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曾经有一个小猫说你都不想让自己红，然后你还说你今年想要认真工作，我记得我有讲过这件事了，就是我想要在今年提升自己的水面。我不晓得透过二月份的国际书展跟即将要发生的讲师的工作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我有在慢慢的提升自己的水面，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些我的这些行为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提升水面，因为我认为红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我对于我经营我自己是没有太多的帮助的，那个顶多就是给厂商看数字会比较漂亮，但是我对于我的人生好像就是在人生成就上或者是将来去阎王面前交成绩单的时候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据说啦在生死之前人人是平等的，所以我觉得我经营我自己会更多一些些，会更喜欢一些些，所以我今天往后呢要开始努力的好好的刮自己的小腿我在这边发誓我会好好努力至少一个礼拜一次刮自己的小腿现在天天都走6000步、哦、真的是要好好的运动好好的刮自己小腿、哦、我现在真的每天走6000步，如果你没有去看我的那个 Instagram 的话我真的每天都有发限动，每天都有6000步以上。然后每天都走路的关系，所以我现在真的小腿很容易酸然后也很容易痛，所以现在有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有帮助，真的真的。你们有看过我推哪个团购推的这么用力吗？当然不是没有啦，但是就是有好东西我才会推成这样啊，是不是呢？好啦，再说最后再说一次，这个陶瓷刮痧板礼拜二开团咯，我就把网址连结留在下面，那大家呢可以先点起来看或者是先提醒一下，到时候呢就在反正就网址就在下面，你们就自己留起来吧，我们就下个星期同一时间5秒备忘录再见咯，大家早安，拜拜。